天父来到你面前来啊，打开你的话，我们来看所记录的你的作为，我们也从你的作为当中能够明白你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真正能够认识这位主，也能够真正的好好的跟随这位主。愿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也洁净他，高抹他，给他力量，让他传递的是切实的从你而来的，传给你儿女的。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懂得耶稣怜悯的心肠。那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都知道耶稣有怜悯的心肠，我们得救本身就是靠着耶稣对罪人的怜悯，因为上帝的爱施恩给我们。那耶稣的怜悯体现在他舍命，甘愿我们舍命，让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得到救恩。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在圣灵感动的时候，他特别讲过一段话，在路加福音的2:76-77这里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我们知道耶稣有怜悯的心，我们真的懂得，或者说我们真的全面的切实的懂得耶稣怜悯的心肠吗？这是我给这个题目的一个问题。可能未必。在我那个时代有一个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在说什么呢？你好像懂得，其实呢，你并没有真正懂得。那如果没有真正懂得耶稣怜悯的心，我们叫做会错意，会导致两个错误。一个是我们小看耶稣的怜悯，我们不知道耶稣怜悯的心到底有多么广大。那产生一个什么影响呢？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去求耶稣，我们靠自己挣扎，会落在一个绝望的光景的里面。我叫做你会浪费耶稣怜悯的心，小看你就浪费了。那第二样呢，我们可能会轻看耶稣怜悯的心肠，或叫做误看耶稣怜悯的心肠，把耶稣的怜悯当成好像今生给我们一点的帮助就可以了，解决我们今生的难处好像就够了，远远不够。耶稣怜悯的心肠远远超过我们今生所有的需要，他的怜悯，他舍命的怜悯要成就的是何等大的益处，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的。所以当我们轻看耶稣怜悯的心肠，我们就丢掉那个怜悯真正给我们的益处。作为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都需要对耶稣怜悯的心肠有真正的认识，有切实的认识，能够全然的得到他怜悯心肠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今天我透过这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这个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在这里面叙述了一件事情，就展现出耶稣怜悯的心肠。我分享四个要点在这个事件的当中。那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的8:40-42，我们没有读这段经文。那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怜悯的心肠，它展现的是什么呢？是天父对他儿女的爱，或者说是超过人间父爱的那种天父的爱。这是耶稣怜悯心肠的第一个部分。那第二样是在49-51，耶稣怜悯的心肠要实现对人信心的建立，可不是单单解决当下的难处、当下的困难，是要实现对那个接受他怜悯的人他信心的建立。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是在52-55，是讲到耶稣怜悯的心肠是赐给谁呢？是赐给那些心存谦卑向他求告的人。我们真正带着谦卑的心向他求告。那第四样是56，耶稣怜悯的心肠是指向那天国永恒的应许，是指向那里的。 那这个事件呢，记录在路加福音，是讲到耶稣传道的时候比较早期的时候他的作为。那耶稣早期传道的时候呢，他行很多的神迹，五饼二鱼，医治赶鬼。那这些的作为，一个方面要印证他的身份，他的的确确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神的本体。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展现耶稣的怜悯。那这个怜悯是特别在那个时代对那个选民的情况的一种的眷顾，因为在耶稣的时代，整个以色列选民信仰的状况不好，甚至说是很糟糕，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们在国家上面虽然没有被赶逐在外，他们好像有一个国家，但是是在罗马帝国的殖民的下面。他们有一个所谓的犹大的国王是以东人，希律是以东人，那以东是和他们有仇的，现在成为他们的所谓的国王。那在个人上有两批人，一批人是宗教领袖，他们好像得着了高位，得到很多的利益，但是他们是活在罪的里面，他们的信仰是失败的。那另外一批人是贫苦百姓，他们被误导以后信仰情况很糟糕，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罪，他们生活落在一个非常困苦的里面，到一个地步很多的患病鬼妇，很凄惨。这个不是上帝选民应该有的，上帝选民是蒙福的，怎么活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所以耶稣降临的时候是要把救恩赐给所有的上帝所拣选的历史当中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要把神的怜悯要赐给当时的百姓，上帝眷顾他的百姓，他怜悯的心肠是怎么眷顾？是要眷顾百姓在困苦的光景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要点醒他们，要把信心赐给他们，让他们靠着信心真正得着神的祝福。这个祝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们在地上真正能够走蒙福的道路，得胜的道路，那另外一个方面在地上这个道路当中是为了成就天国永恒的祝福。这个是耶稣怜悯心肠所推向的目标。那在这一个大的框架的下面就发生了这件事情。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那回来是从上文在格拉森赶鬼以后，耶稣就回到了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那众人迎接他。那这个众人我把它分成几类的人，一类人呢是来听耶稣讲道的，他对天国福音的道理有追求，这是一类人。另外一类人呢是来看神迹的，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能医病赶鬼，那他呢也想得到医治。那还有一类人呢是吃瓜群众，过来看热闹的。那另外一类人呢是法利赛人，他们呢是要窥探耶稣的，听他的教导。还有一类人是祭司长，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这是当时他们整个的群众的那个众人的情况。当你听到众人的时候和我们现在的众人不一样啊！我相信我们现在的众人没有这么多类别的，那个时候众人有很多这种的类别在里面。然后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匍匐在耶稣脚前。那管会堂是什么人呢？他的身份呢大概叫做长老或者叫做牧师，这叫管会堂的。那他的责任呢就是管理会堂日常的聚会，教导摩西的律法，带领会众走信仰的道路。当时在犹大地呢，他们有很多的会堂，那这个会堂既有独立性，他们有彼此联合。那独立性呢是每个地方都有会堂，不但在犹大地，在罗马帝国，在各个地方都有会堂。然后呢他们是各个会堂是独立的，但是呢他们又有联络性，在外邦的会堂的里面他们有整个区的会堂的一个总的总管，然后他们和耶路撒冷的这个会堂的总管，圣殿的总管，他们彼此有联合，他们的教师会彼此互相走动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去看会堂，他说你请你来讲道，因为保罗是穿着法利赛人的衣服，所以请他去讲道。然后呢他们彼此联合彼此认可， 这些会堂是彼此认可，他们的观点是一样的。那这个观点是什么呢？是当时宗教的权威的叫做整体的观点，叫做主流的观点，是强烈反对耶稣。因为耶稣来教导是教导真正的救恩的真理，当他教导真正的救恩真理的时候，他自然就光照出那些宗教领袖的错误，因为他们讲的是错的，你听到对的，你就自然光照了那个错的。然后耶稣也责备他们是打着神的旗号讲的是律法主义，他们真正走的路并不是跟随神，是违背神。那这样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宗教地位、他们的教会名声、他们的利益，那他们就集体的反对耶稣。那有了这个背景以后，你就了解这个管会堂的雅鲁，他和他们应该是一批人，因为他一定受到犹太百姓的认可，这些宗教领袖的认可，否则他没有办法担任这个所谓的长老管会堂的。那他对耶稣的看法和他们应该也相似，就算这个雅鲁没有公然反对耶稣，公然支持的情况应该也是没有的。那现在发生一个事情，这个雅鲁在众目睽睽之下伏在耶稣的脚前，那这个情况是非常特别的情况，按照雅鲁的身份是非常特别的情况，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后面经文说求耶稣到他家里，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雅鲁有事相求，有一件大事情相求，所以他来找耶稣，因为他认定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他，他的女儿快要病死了。那在这个里面，我反过来说，你会看到一个情况在什么呢？这些宗教的权威，祭司长、法利赛人，这些所谓的会堂的主管，他们对雅鲁女儿的情况束手无策。他们号称是属神的，他们号称是正统的，他们有强大的宗教势力，却对雅鲁的女儿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帮助。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情况就是真正属神的人，当他讲到他是属神的，一定有神的能力与他同在。如果你是传讲真道的人，一定有神的大能和你同在，这两样是彼此相合的。那些号称是属神的、号称宗教权威的，他们没有能力。那这个雅鲁就跑到耶稣这里，他知道耶稣能行神迹，因为他身为长老，他一定知道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听过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尽管他的头脑未必接受耶稣，尽管他的背景未必愿意接受耶稣，今天他却伏在耶稣面前向他祈求，因为女儿的死、女儿快要病死了，就突破了他头脑、宗教地位所有的限制。这是雅鲁。那从雅鲁的事情匍匐在耶稣面前，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真正从神来的那个父爱会突破我们很多的头脑和背景的限制。雅鲁是一个非常爱女儿的父亲，那这个爱是从神来的。雅鲁是选民，他是被神拣选归向神的人，被神拣选归向神的人会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爱，他的心会变得柔软。当他的心真正变得柔软，他有神的爱，他真正爱他女儿的时候，会突破我们原来所有头脑背景的限制。他会来求耶稣，他落到窘境的时候他来找耶稣。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在哪里呢？耶稣是会听，他会帮助雅鲁的。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如果你是信主的人，你只要是信主的，你就不能够在耶稣的怜悯面前却步。不管我们落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算我们很无知，甚至活在一个暂时悖逆的里面， 如果你有需要，神借着这个需要让你回到上帝怜悯的面前，你过来和神求。不要小看耶稣怜悯的心肠，他会怜悯所有属他的百姓。就算雅鲁这样一个好像在立场上和他敌对的，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同样会怜悯他。因为神是怜悯人的神，人是需要怜悯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靠什么能够面对我们世上这么多的事情和挑战？都不要说我们胜过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永生，我们眼前的挑战我们都无法面对。那有这位怜悯人的神，有怜悯人的耶稣，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来求。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你是真正信主的，你就不应该被你眼前的困难拉到困境的里面，你不应该的。你应该求耶稣他怜悯你，让你能够从现在的困境当中能够胜过。在路加福音的里面，他讲到这个女儿呢是独生女。如果看马可福音或者看他的原文呢，中文看起来哈，那叫做他唯一的女儿。那雅鲁他可能有儿子的，是唯一的女儿。那马可福音说这个小女儿，可能他有很多的孩子，只有这一个女儿是最小的。那雅鲁呢特别爱这个女儿。在这个里面呢，我一定要强调一个要点，这个件事情做在这个里面对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哪里呢？雅鲁是2000年前的人，他有那么多的儿子，他非常爱这个女儿。这里面看到什么呢？虽然在犹太背景的当中，他们呢有男人担任的职分，有女人担任的职分，但是爱是一样的。在神面前得着的爱，父亲对孩子的爱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中国人的男尊女卑，没有的。而且雅鲁对这个女儿的爱是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深切，到一个地步，这位老父亲跪在耶稣面前为他女儿求。这个是真正属神的百姓，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的状态。我有女儿啊，这个真的是很蒙福的。上帝造女儿有她非常可爱的地方，特别是对于父亲来说。我们在福建人说呢，生儿子是名气，生女儿是福气。这个我们中国人也说女儿是小棉袄啊。那这是上帝所造的，她本来造的就是有这种美好。那个女儿本来对于父亲来说就是独特的，好像花朵一样的，本来就是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祝福。可惜因为犯罪的缘故，她会受到损害。就算生在敬虔的家庭，也难免会经历一个过程啊。我说我的女儿从小从可爱到可恶，然后逐渐再推向可爱，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需要什么？需要父爱的。我今天讲的是，我想讲雅鲁对女儿的爱，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父爱的问题，特别是父亲对女儿的爱，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巨大的缺失，在历史当中巨大的缺失。你可能到一个地步会影响到你现在，父爱对女儿非常的重要，特别在这个时代，那个父亲的爱可以让这个女儿在人生的道路上会走健康的道路。如果你没有给她足够的父爱，她将来用她的方式找到她以为的爱，她会走偏路，她会受到损害的。那父爱是我们父亲的责任，也是父亲的享受。没有女儿的父亲不用觉得遗憾哈。因为呢，当你爱你的女儿，你用父爱去浇灌他的时候，你可能用的是眼泪，需要你眼泪去浇灌他，不容易的，是吧？你感受到女儿跟你的那种心很甘甜的时候，可能是心碎所换来的。 但上帝造的就是像一个恩典，上帝造的它就是好的，它就是美的。这个是雅鲁，尽管他在信仰的当中有缺失，但是在上帝选民的那种生命的状态的里面，我们看到。那从这个里面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要点在哪里呢？儿女是上帝的产业。这段时间很多弟兄姊妹在纠结有关儿女的问题，哎呀，我这孩子的问题，这么大的问题我怎么办呢？很多的担心。那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儿女是上帝的产业，他给我们父母是托管的，托管以后要交给他，他是儿女最终的主权，他是他们最终的天父。那我们在地上作为托管的父母，我们如果看到儿女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跟上帝来求说，天父，这可是你的孩子，我现在为他祷告是为了你孩子的益处，你还不能够放胆跟神求吗？要跟神求的，孩子的问题要跟神求，要放胆跟神求的。耶稣也教导，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求见，叩门就给他开门。耶稣让我们求。那有一些信徒可能说，我求了神不答应啊，我没有办法，我在困境的里面。我前面讲了这两样以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说这样的话，其实你不懂耶稣的心，你不懂他怜悯的心肠的。那他爱我们的儿女，他如果把他当成他的产业，不会少于我们的爱的。他对我们儿女的关心，如果当成他的儿女，不会少于我们的关心的。你尽管到神面前为他求，要在神面前祷告，要懂得神怜悯的心肠是专门要赐给属他的儿女的。那耶稣在教祷告的时候，他特别跟我们讲过一个比喻，是一个寡妇向不义的官祷告。祷告什么事情呢？因为呢，这个寡妇她有冤屈，她要找不义的官为她伸冤，是什么意思呢？你的冤屈是有关公义的事情，但这个官是不义，他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公义的，你跟他伸什么冤呢？你告诉他没用啊。然后耶稣说，这个寡妇就一直跟他求，一直跟他求，到给他烦了，哎，就听他的祷告了，就听他的祈求了。在说什么？不要以我们的判定来判定耶稣怜悯的心，不要以我们的判定来判定神是否会听我们的祷告，他对我们的祷告的听取远远超过我们的判定和判断。要和他祷告，要和他求，在好像不大可能的情况下，人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和他求，这叫做祷告，这叫做你知道耶稣怜悯的心肠。跟神祷告难吗？啊，听过一个姊妹做一个见证，她先生得了三期的癌症，她就开车跑到公园跟神祷告，我相信她跟神大哭的。那个时候她信主不久啊，她也没什么祷告的高明的招数，她就跟神祷告，神又医治她了。这个事情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跟神祷告本来就没有什么难的，你就来到天父面前，你就跟他祷告，就这么简单。难处在哪里？是我们小看耶稣怜悯的心，我们对神的怜悯太小看了，对我们遇到的难处太高看了。要来到主的面前和他祷告。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听我们的祷告，可不单单停留在我们眼前的事情。我跟大家说，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事情，再大的事情，在神面前都不算事儿。真正大的事情，神要透过我们的祷告祈求，要建立我们的信心，要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祝福。所有地上的事情都是经历神建立信心的途径。后面的经文，耶稣要做这件事情。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广惠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用劳动父子。那这件事情前面有个插曲，这个插曲是什么呢？有一个血肉的妇人，她久病不愈，求遍了医生，耗尽了家产，也没办法医治，反而变得更糟糕。然后她听说耶稣来了，知道他能行神迹，他就相信，说我在背后摸他的衣服，我就可以得医治，就真的得医治了。那耶稣呢，就鼓励他，你要出来认。耶稣知道谁摸了他，他问谁摸了我，谁摸了我，他知道是他。为什么这个女人不敢说呢？因为血漏的病在当时是不洁的，她羞愧，她不敢让人家知道。耶稣说，你要出来承认，不是让她羞愧，是建立她的信心。那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可不单单是血肉，这个救是指向这位救主给他永恒救恩的那个祝福。那就在这个时候，雅鲁应当是得到鼓励，是吧？我要救我的女儿，我女儿快病死了，这个血肉的妇人治不好，这一下子治好，他做见证，应当鼓励他，是吗？这个时候应当欢喜快乐，一起去雅鲁家。突然有人来报信，他家里人来跟他说，你女儿死了，不用去了，报坏消息。那这个是挑战雅鲁的什么？挑战雅鲁的信心。那从这个里面你看到什么呢？首先看到雅鲁和他的家人的信心的状态，我说他们的信心很糟糕。他们知道耶稣能医治，但是只能医治活人，死人耶稣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可不是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应该有的信心呐！大家看，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可是他们的祖宗啊！然后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以利沙、以利亚都叫死人复活过。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祖宗就有这样一个经历，但是现在他不信。这是一个信仰的状态，是什么呢？我们头脑的知道和实际的生命的你有的有巨大的落差。一个真正有信心、生命建立的对的人，你的真理和你的生命一定是一体的。在一个错误的误导的情况下，他好像有很多圣经的知识，知道死人复活，知道他的祖先所什么事情都有，到自己什么都没有。没有真理，没有信心，就不能建立起信心的生命。这是雅鲁家人的问题，也是雅鲁的问题。圣经耶稣说，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那圣经没有记录雅鲁的反应，但是呢，按照雅鲁之前跟耶稣所说的，趁我女儿还活着，你去按手在她身上，马可福音记载的，就可以把她医好。那雅鲁给耶稣开了条件，首先时间趁她还没有死，然后呢，你要按手在她身上就能把她救活。他跟耶稣支招啊，告诉耶稣怎么能够把我的女儿治好啊，这是信仰不好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听到女儿消息死了，她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他一定是信心要垮台了。那这个时候耶稣跟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在点出一个什么问题？害怕和信心这两个关系。每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就是没有信心的时候；每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就是不怕的时候。害怕和信心刚好相反。你活在害怕当中吗？你是属神的吗？你要考虑你的信心的问题。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你不应该落在害怕恐惧的里面。这个可不是心灵鸡汤啊，这个可不是正能量啊，因为你的害怕是本于你自己，你的信是本于这位全能的上帝。因为他的缘故，所以我不害怕，不是靠自己不害怕，靠自己会怕的，靠自己会吓死的。不要怕，只要信，这是耶稣要在雅鲁身上做的事情。不是单单让他女儿治好这件事情， 要建立雅鲁的信心，要借着雅鲁要建立所有选民的信心，这个是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信仰糟糕的时代，在当时犹太人的时代，他们缺的是信心，对神真正的相信，在真理当中建立的信心。所以当撒拉听到上帝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就笑了。撒拉这个笑是笑什么呢？是笑上帝，你跟我开玩笑吗？你能做成这件事情吗？上帝就责备他，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到你那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在上帝口中有必然性。耶稣就对雅鲁说，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个是我们之所以不怕，我们靠着信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在上帝手里有必然性，没有他难成的事情，在一个每一个我们眼见的难处当，在神手里都有必然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恐惧？所以这个信心的建立是非常宝贵的。耶稣满可以在他女儿不死的时候去，他却刻意在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再去，是建立信心。我跟大家说，如果我们遇到事情很容易靠自己就搞定了，你觉得你建立的是对神的信心还是对自己的信心？你自己衡量，可能是自信吧，甚至还觉得我很厉害，我啥事都可以搞定，是吗？当我们碰到事情，我们认定自己不行，我们求主，主给我们成就，你建立的是什么信心？是对神的信心。上帝刻意把我们放在这个难处的里面，是要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这是重点。很多信徒说，我信主了，我属于神，怎么让我遇到这个难处，我自己搞不定？就是让你搞不定，就让你靠着神能够胜过这个事情，这是要建立我们信心的。拉撒路死了以后，有人通知耶稣说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故意等两天不去，为什么故意的？让他死透了然后我再去。我告诉你，这叫做从死里复活。我们在神面前要死透啊，好叫神让我们的信心真正的复活，不靠自己，靠这位叫使人复活的神。我们就活在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就不会怕。那这是上帝在拉撒路，在这个雅鲁身上要做的事情，要经历神。不要怕，只要信，是我们信心建立的必要的步骤。你需要经历这个事情的，每一个信徒都要经历。我经历过，我初信的时候在2001年，我2000年受洗，2001年我就到 Kingston， 我太太在那边读书，我把国内公司关了，决定要跟随神，然后呢发了100多封简历找到过工作，不太容易，英文也不太好。我在多伦多工作，然后每个礼拜五开车回到 Kingston 跟太太团聚，顺便买菜。2000年的时候 Kingston 没什么菜买，也帮人家带一些菜啊，这是我的每个礼拜的工作。然后呢礼拜五回去以后，礼拜天参加聚会，下午吃完午饭就回到多伦多上班，这是我的行程。那有一个礼拜天早上突然就发烧感冒，就很慌啊，因为下午要开车从 Kingston 回到多伦多3个多小时的路，那个发烧感冒可开不了3个多小时啊。我就跟我太太说，不行了，我要在家里养病，不去教会了。后来他在那边一想，这个我每次感冒我发烧我都要恢复好几个礼拜啊，好几天，只有一个下午，只有一个中午的阶段，我怎么能恢复呢？就心里就困境，因为刚刚找到工作不久啊，马上就不去，就觉得心里面没底，就困境了。就这句经文进来，不要怕，只要信。我就跟我太太说，不管了，去教会。我那个时候发烧不是 COVID 啊，现在发烧可能不敢来，那时候没有了，去教会。那刚刚开始聚会的时候有点头晕，到聚会完了完全好了啊。我们 Kingston 的那个教会有非常好的午餐，2块钱 吃一个教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的午餐，很顺利的回去。那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对于我这个出信的，我2001年出信，刚刚受洗不到一年，非常宝贵。那个不要怕，只要信，这个小小的芥菜种在里面一直带领我走到今天，走信心的道路。没有信心不能走信心的道路啊！走天国的道路需要信心的。我们做每一个决定，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改变，遵行神的每一句话，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挑战，都需要信心的。没有信心，我们只能按照救人世人的方向来走了，不可能走信心的道路的。没有信心也建立不起来信心的生命。不要怕，只要信，来到耶稣面前，不管我们的信心有多小，从这里开始。因为他是怜悯人的主，他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大，他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软弱。耶稣说，你只有一点点小小的芥菜种，不要怕，只要信。希伯来书4: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个帮助建立信心要走到哪里？彼得前书1:7，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宝贵的信心是在不要怕，只要信的当中建立起来的。然后耶稣到了他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那耶稣到了他的家以后呢，对周围所有的人有不同的对待。彼得、约翰、雅各和父母进了房子，其他人呢不让他们进去，把他们关在门外。那为什么这么做？首先大家要知道哈，这些人不是吃瓜群众啊，在雅鲁家里的人，他们为孩子哀哭捶胸，他们非常同情这个家庭，他们感同身受，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很有爱心的，跟他们抱在一起哭的，不是吃瓜群众。那为什么耶稣不让他们进去？他们没信心。没有信心的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后面经文会记载，他们会笑话耶稣的。那耶稣就不给他们进去，不给他们看。也许你会说，这个他们没有信心，进去看一下，见到神迹，信心不就建立起来了吗？我问大家说，信心的建立是从芥菜种的信心开始建立，不是从没有的信心开始建立的。你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小小的芥菜种的信心，会被神建立。不要怕，只要信。你完全的不相信神，你没什么可建立的。没有信心的人进不去耶稣的那个门，没有办法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些人在当时的情况应当是跟世人差不多。哎呀，孩子的父母多可怜啊，这个孩子多可爱啊，死了以后多悲伤啊，在里面一直哀哭。耶稣会厌烦这样的人，耶稣会怜悯所有来寻求他的人，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光景，耶稣会厌烦那些不信他的人。你根本都不信他，耶稣就把他们关在外面。那对于信他的人非常重要，对于信他的人，我们不会陷入在那种世人的光景，不会陷入在那种慌乱的里面。那些人慌乱了，吵闹了。门徒当初他们过加利利海的时候，风浪起来了，耶稣在船上睡觉，那么大的风浪没有被吵醒，结果被门徒摇醒了。门徒把耶稣摇醒了，耶稣起来发浪的，你还不起来，我们要死了。耶稣就责备风浪让他停止，也责备那些人，你们小心。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的小小芥菜的这种信心有什么力量？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同行。 我们生命的小船虽然很小，虽然在风浪中，但是有耶稣在上面。我们经常说这个友谊的小船一点小事就掀翻了，那是人和人之间，耶稣在你生命的小船上，再大的风浪也掀翻不了。重要的是耶稣在我的船上，他在与我同行，他随时会怜悯我，会帮助我。这个是对耶稣怜悯心肠的认识，信心和他怜悯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后面众人都为这女儿捶胸哀哭啊，当时孩子死了，大家都这种的反应，有爱心。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那耶稣讲这句话是安慰他们，是不是安慰？是。那耶稣怎么安慰呢？耶稣的安慰可不是啊，我们叫做节哀顺变吧，哭了也哭坏你的身体没有用，你也救不活他，别哭了。耶稣说他不是死了，他是睡着了。耶稣解决人的哀哭是从根本上解决，可不是世俗的心理安慰、心灵鸡汤，不是这样子的。耶稣的怜悯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哀哭的那个本源。他说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耶稣可以这样说的，在他眼里的死人和活人是在他权柄的下面，他说没有死就是没有死。众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笑话耶稣。这就是那些的群众，那些信仰的糟糕的情况。当我们以我们自己的判断，以我们的眼见来定耶稣有没有能力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落在这种光景的里面。以我们眼见的困难，以我的判断，这个是绝对不可能，一定没救了，一定没办法了，我们就落在这些人的光景的里面。我们会不相信耶稣的能力，我们会落在哀哭的里面，我们会没有盼望。耶稣有这个能力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人，就会被耶稣关在门外。我再次说，神迹是给信的人看的，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上帝耶稣对马大说的。没有信，没有神迹给你看，因为你看了神迹，你也不信。马太福音16:1，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知道他们不信耶稣，用神迹来试探他。那第4，耶稣对他们回应和结论：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不理他们，没有神迹给你看。信心和神迹的连接，你若是信，你就不要怕；你若是信，必有神迹随着你。上帝要在这个上面给他行神迹，并且透过行神迹建立他的信心，这个是要点。雅鲁有信心，很小，但是雅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他爱他的女儿，神给他的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着爱的缘故，他就匍匐在耶稣面前。他没招了，他伏在耶稣面前求他，什么地位了，什么背景了，全都不顾了，我就伏在耶稣面前。信心和谦卑相连的，我们有的时候是没有信心，我们是不够谦卑啊，我们仍然还是我们骄傲的这个驱动啊，我们没有从心里面完全的放下，伏在耶稣面前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匍匐在神面前，在上帝面前，在造物主面前，没什么好骄傲的。在他面前谦卑是应该的，也是蒙福的。雅各他是一个谦卑求神的人。我们看创世纪 雅各与神摔跤，他就赢了，结果神就祝福他，是吗？他是怎么赢的？雅各用强势赢了神吗？神摸了他大腿一下他就瘸了，再摸一下他就瘫了，再摸一下他就死了，他怎么能够赢了神呢？何西阿书十二章第四节，雅各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这是雅各，他在神面前哭泣恳求，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手。神就祝福了他，你可以吗？你可以在神面前跟他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手。好像雅各一样，雅各其他的抓都不对，这个抓是对的，抓住神紧紧不放，把你的难处，把你眼见的难处，把你眼判断绝对不可能解决的难处，你要带到耶稣面前来，抓住他，你祝福我。耶稣就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那他称雅鲁的女儿为自己的女儿。我前面讲过，选民是神的儿女，选民的儿女也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的儿女是上帝的儿女，他会拉他起来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儿女真正带到上帝的面前，他不会倒下，不会起来的，不会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把耶稣请到我们的孩子面前。为什么要请？这个孩子十二岁，为什么十二岁啊？十二岁是在没有父律法之前，十三岁是成年，那个时候他需要父母对他在属灵上的带领，父母要把耶稣带到那孩子还不能独立的时候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现在我们送孩子去教会，送孩子去教会非常有意义有价值，要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拉着他的手，就算死了他也可以起来，因为他把他当成女儿，女儿你起来，他的灵魂去变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路加特别讲到他的灵魂变回来，马可没讲，路加是外邦人，他要告诉外邦背景的，这个孩子是死里复活的。医病世人的医生也许做得到，死里复活唯有主做得到。你的孩子落到于什么光景？已经死了吗？死了都会复活。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拉他的手，把他拉起来。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两个意义，一个呢，这孩子病很久很久没吃饭了，第二一个，他真的复活了，他的身体完全恢复正常，立刻可以进食啊！如果你久病痊愈的人，你就知道那个进食是慢慢的，但这个孩子立刻可以吃。上帝让他复活是一个完全绝对的复活，那雅鲁就不再哀哭了，他就欢笑，他真正的哀哭变成了喜乐，是因为耶稣的怜悯领导他。那些看见的人有福了，没有看见信的人是更加的蒙福。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情告诉人。这节经文我要特别讲一下，这节经文有点特别啊，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为什么不告诉人呢？更多人知道吗？更多人了解吗？知道耶稣行神迹吗？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几个要点，第一个，耶稣他来地上，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仍然自我限制，受时空的限制，他来要在地上传道的，到各处去传讲天国的福音，不能做医生到处治病。第二样，他来地上要做的事情不是拯救暂时的肉体，是要赐给永恒的生命的。复活以后如果你没有得救仍然会死的，耶稣赐给人是永恒的生命的。还有一个要点我要特别强调的，这个女儿是有福的，因为她的父亲肯去找耶稣啊。你的女儿，你的孩子是蒙福的吗？第一，她是活在基督徒的家庭，她是蒙福的。第二， 你要去找耶稣来怜悯你的孩子，他才能够蒙福啊。雅鲁去找，其他人不找，他就没有了。耶稣对人的怜悯不是单单今生，耶稣对人的怜悯是有关永恒的事情。对于人来说，最悲惨的不是今生，对人来说最悲惨的是永恒的结局，这是耶稣的怜悯。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建立他的信心，是指向永恒的怜悯，这是耶稣的心肠。那所有信主的，你要问自己，你真的懂得耶稣的心肠吗？你有没有把耶稣的怜悯的心缩小啊？有没有把耶稣怜悯的心误解了？如果你没有，你真的是要凡事来到耶稣面前求。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妄求，雅鲁求是因着爱救他的女儿，那个寡妇求是为了义的缘故，不是妄求。我不是求也抢银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求。你是属神的，神一定会怜悯的。那这个怜悯的心肠临到我们，我们活在他的怜悯的里面，我们就不会被打倒，我们就不会听那些的坏消息被他吓到。诗篇112:7，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那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他怜悯的心肠，我们也一定会在主面前建立信心，能够胜过世上的所有的惨累，所有的罪，让我们因着信心在主面前得着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真正属他的生命和天国永恒的救恩。那这样的信徒，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是在耶稣怜悯的里面一直奔向天上更美的家乡。地上有人叫嚣打核战争，发核武器，发又一个什么这个传染病，不理他的，不怕那些凶恶的信息，因为我们的盼望在天上，在那里是再没有罪，没有哭嚎，没有死亡。这是耶稣怜悯的心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认识你，来到你面前来体会耶稣对我们的怜悯。愿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耶稣怜悯的心肠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愿意主你感动每一位，让他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求耶稣的怜悯，能够活在你怜悯的里面，得着你怜悯所赐给我们的真正的祝福。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也特别感动那些还没有信你的，求你亲自的感动他们的心，愿意他们能够体会认识你怜悯的心并且接受，愿意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同盟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